弟兄姐妹好，主的仆人朱文蒙向您问安。今天我们要继续到创世纪24章里面，跟着亚伯拉罕的这位老仆人完成主人所托付的任务，看看我们还能够学到什么。上一次已经说了，他在做了各样的预备之后，就来到了拿赫的城，也就是亚伯拉罕当年所离开的地方。圣经说，天将晚，众女子出来打水的时候，他便叫骆驼跪在城外的水井那里。我们约略提过，因为这两节圣经啊连在一块儿，所以我们的印象是他到了这个城的时候，正是天将晚，众女子出来打水的时候。但这个真的是很难讲。固然我们可以比较有把握的说呢，他还没有在这个城里面过夜。因为到了23节，他问利百加说，你父亲家里有我们住宿的地方没有？但是我们仍然不要排除一个可能，就是他也许早上就到了，中午就到了，不见得是走到这城的时候看见女子出来打水就开始祷告。你说这有什么好说的，有什么重要？诶，在服侍的事情上，你看这个老仆人办事啊，好像不着痕迹，非常简单，顺理成章，得心应手。其实背后往往都是有讲究的。你要我猜，我觉得这个老仆人对于来到拿赫的城该怎么做，他就算离开亚伯拉罕的时候心里没数，走着走着越靠近这个城他就越有数了。为什么呢？亚伯拉罕告诉他，去替我的儿子以撒娶个妻来，却没告诉他，你到了我的父家之后，怎么把我这个未来的儿媳妇啊从众多的女孩子里边挑选出来。照着常理讲呢，他应该是到了亚伯拉罕的老家，就进城去打听说他的亲戚在什么地方，然后等找到亲戚家了呢，再从与亚伯拉罕有点关系有点血缘的本族本家众女子中啊，年纪相当身体健康没什么毛病的女子中挑一位带回来嫁给以撒嘛，对不对？这样的做法才是按部就班的，合情合理的招亲手续。诶，可是老仆人没有这样做。诶，这个照常理推出来的手续或许也在老仆人的心里，但是并不是他所选择的头一条路。他挑的办法是什么办法呢？他自己还真给他取了个名字，叫做使我今日遇见好机会的好机会办法。这个好机会办法跟我们刚才所说的人之常情按部就班招亲法有什么不一样，有什么好处？那的确是有些不同。因为这个好机会招亲法是看主啊，我主人亚伯拉罕的神会不会有一个格外的恩典呢，直接把这个女孩啊放在我的面前，而不是我进城去花了力气来找的。那你说这不是有点冒险吗？哦，你就到了城门口要求耶和华把这个女孩送出来，送到你眼前。不不不，话不是这么讲。让我们先看看前面那个合乎常理的办法有什么短处，看明了那个短处，我们才晓得后面这个好机会招亲法有什么长处。创世纪22章20节，神试验亚伯拉罕这事以后呢，有人告诉亚伯拉罕说，密加给你兄弟拿赫生了几个儿子，长子是乌斯，他的兄弟是布斯和亚兰的父亲基姆利，还有基薛哈索毕达伊拉比土利，这八个人呢都是密加给亚伯拉罕的兄弟拿赫生的。拿赫还有个妾，这个妾呢又生了四个孩子。那很可能亚伯拉罕听见这个消息，他才会起意打发老仆人回去为以撒娶妻。但是我们得考虑啊，既然有人从拿赫的城那边到亚伯拉罕这里来，把他家的消息报得这么完全，那很可能这个人回去的时候呢，也把亚伯拉罕这里的情况啊告诉那边的人。此时此刻的亚伯拉罕照23章的说法，在当地人眼中啊是一位尊大的王子，来来去去传信的人呢，那回去少不得要说一说亚伯拉罕的情况，他这个独子的情况，他们的家世如何，牛羊有多少。 因此现在老仆人来到拿鹤的城啊，对于亚伯拉罕这些亲族到底听见了什么消息，以及就着这个消息有什么想法，那都不在这个老仆人的掌握之内。你现在带了十匹骆驼，如果公然宣布自己是谁，又把为以撒娶妻的意思告诉大家，那这八个儿子加上四个妾生的，一共十二家，你要凭什么本事，想什么办法，能够从众多的女子里边挑出那一位最合适的呢？尤其要是亚伯拉罕在这里已经有了发财的名声，大家都向你献殷勤，人人都对你说好话，那你再要用什么法子去验证哪一家哪一个女孩才是耶和华为你主人预备的？你看看像这样的事，老仆人在路上是不可能不打算，不可能不为难的。当他这样打算，当他这样继续往下推演，设身处地把自己往这个复杂的情况里面一摆呀，多年服侍的经验一定告诉他，这个难度太高了。为什么无论是当年的老仆人，是后来的保罗，还是我们今天服侍主的仆人，在神家做工啊，不需要几年我们就应当学到一件功课，那就是圣经一再说的，人看人是看人的外貌，唯有耶和华鉴察人心，也只有耶和华有这个本事鉴察人心。什么意思？简单的说，就是我这个做仆人的没有这个能力，没有这个本事，无论我有多少年的社会经验，当我自己进到一个人群中，当我遇见一群人的时候，能够分辨哪个是好料子，哪个是不成才的，哪个是神要用的，哪个不是神要用的。如果一个仆人拍拍胸脯夸下海口说，我对看人啊，那是最在行，那他是瞎了眼，你趁早别听他的。为什么讲这个问题要把保罗也扯进来呢？因为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面讲得很清楚，他说，弟兄们啊，可见你们蒙召的按着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怎么样不多。人看人都是看他的肉体有没有智慧，有没有能力，有没有尊贵。神拣选是怎么拣选的？世上愚拙的，就是在世人看起来是笨的，叫有智慧的羞愧；拣选世上软弱的，在世人看起来是没用的，叫强壮的羞愧；还拣选了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为要废掉那有的。人看人这种事情啊，后来连撒母耳都要看错。他去选大卫的时候，圣经不是说吗？大哥以利亚来了，撒母耳看见他就心里说，哦，耶和华的受膏者必定在他面前。结果错了没有啊？错了。亚伯拉罕之所以托他，算是托对人了。为什么？因为老仆人心里面早就算定，这趟任务啊，最危险最困难的那一部分，不是到了拿鹤的城，也不是把一个女孩娶回来，而是说呢，如果这里边要加上我的判断，要我去断定哪一个人呢，那这事儿恐怕我就办不好了。因此照常理按部就班找到他的亲戚，再把众女子招来从里边选呢，这个绝对不是上上之策，只能算是没有办法的时候呢走一步看一步。什么是上上之策？就是刚才讲的那个好机会招亲法，让耶和华把这个女孩直接送到我面前来，并且送来的时候，24章14节，这样我便知道你施恩给我主人了。整个的问题不是说我家小少爷的媳妇在不在这一群女子里边，而是说我要怎么知道是哪一个女子。你看看单听他这一句话，就晓得这老仆人实在是有非常的见识。但是照我们一般人的思想啊，这个所谓好机会招亲法，要神把这个女孩放在我面前的娶妻法，就是我什么都不做，我在这等。哎，老仆人倒也不是这个意思，他有他的打算，因为他算定了 照着当时的规矩，可能无论哪一座城都有城外打水的地方。打水这个工作是谁来做呢？显然往往都是还没有出嫁的女孩来做，黄昏的时候来做，而且出来的时候是成群结队，大家一块儿出来。那这样立刻我就见到了这全城的女孩，亚伯拉罕的亲人，我家小少爷将来的妻子一定在这群女孩子中间。只是我在观察他们的时候呢，他们还不知道我是谁。所以我说嘛，他如果是天将晚才到城门外边啊，他就来不及布局了。他很可能是早好几个时辰就已经到了拿鹤的城外面，他确定这是拿鹤的城之后呢，就去找到了这口水井，甚至可能把跟他来的仆人呢都打发到边上去。眼看着天将晚众女子出来打水的时候快到了，他便叫骆驼跪在城外的水井那里，十匹骆驼是一字排开，只有我这个老头站在旁边。那当我们心里想起这个场景的时候呢，也不要忽略了后来圣经告诉我们的线索，就是利百加在打水的时候，不是扛了瓶水给老仆人喝，老仆人喝完了，十匹骆驼一匹一匹喂过去，不是。你要画一幅画的话，在这个水井的旁边，除了老仆人，除了利百加，还有一大堆的女孩，并且除了这个水井之外呢，这个骆驼一字排开跪下来的地方啊，还有一个槽，这个槽就是在水井旁边的，专门给人喂骆驼用，喂牲口用的。在众女子出来打水之前，老仆人一定要把这个地势看好了，他要做的安排啊，都妥妥善善、完完全全的布置好，这才开始祷告呢。所以前面为什么说，你看有经验的服侍主的人呐，做起事来好像轻而易举、得心应手。其实很可能他在服侍上的许多细节都是打算过的，都是从经验里面吃过亏，慢慢学习起来的。那不是像我们平常所想的，走着走着，天将晚，走到拿鹤的城，女子都已经出来打水了，老仆人灵机一动，赶快叫骆驼跪下来。不不不，动作快的女孩都已经回城去了，你一下就漏掉好几个，而且你自己有这么多的仆人，有这么多的货，你再找哪个女孩为你们打水，那就说不过去了。你一定要先把叫人分心的事情都弄开了，要骆驼跪好了，其他的仆人遣散了，只剩你的老头站旁边，耶和华所安排的女子才比较有可能不会被你吓跑，也不会觉得你这个人存心不良。他的祷告是这么说的：耶和华我主人亚伯拉罕的神啊，求你施恩给我主人亚伯拉罕，使我今日遇见好机会。我现今站在井旁，城内居民的女子们正出来打水。这你就看见了，从水井到城门呢，可能有一段距离。他什么时候开始祷告？骆驼跪好了，女孩越走越近了，他开始有点紧张了，是不是？我向哪一个女子说，请你拿下水瓶来给我水喝？他若说请喝，我也给你的骆驼喝。愿那女子就做你所预定给你仆人以撒的妻，这样我便知道你施恩给我主人了。我再说，连这不但他的做法是经过思想，连这个祷告的内容啊，也让我们看出来，这老仆人绝对不是灵机一动啊，随机应变而已。他怎么形容这个女孩？是你所预定给你仆人以撒的妻。你一定有一个预定在这群女孩中间，既然我主人有这样的信心，也说了耶和华必定差遣使者在你面前呢，给你通达的道路，把这个女孩带回来，那我十分肯定这个女孩你早就选好了，只是我知道不知道而已。那我怎么知道她呢？就这样说吧，老仆人虽然不知道这个女孩长得什么样子，穿着什么衣服，可是老仆人大概已经有数，给我主人亚伯拉罕做媳妇儿，神预定将来做全业女主人的女孩啊，身上一定有一些特质， 这个特质是与我主人亚伯拉罕相合的，能够对得上的。那我这个主人被人家称为尊大王子的亚伯拉罕有什么特色呢？他的特色肯定很多，但是就连新约圣经隔了好几千年还挑出一个特色，是和老仆人心里所想的合得到一块的，那就是亚伯拉罕接待客旅，不知不觉就接待了天使，记得吗？这件事记载在创世纪18章1节，耶和华在曼利橡树那里向亚伯拉罕显现出来。那时正热，亚伯拉罕坐在帐篷门口，举目观看，见有三个人在对面站着。注意听哦，底下怎么说的？他一见就从帐篷门口跑去迎接他们，俯伏在地说：我主，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不要离开仆人往前去，容我拿点水来，你们洗洗脚，在树下歇息歇息，我再拿一点饼来，你们可以加添心力，然后往前去。你们既到仆人这里来，理当如此。圣经既然说他是不知不觉，就表示当亚伯拉罕看见这三个人呢，啊，真不晓得他们是天使，不晓得他们是耶和华派来的。但你看他这个殷勤劲儿，他对他们那个款待的热忱呢，大概绝不是一般人能比得上的。他们对亚伯拉罕说：就照你所说的行吧。亚伯拉罕干什么？急忙进帐篷见撒拉，说：你速速拿三细亚细面条和做饼。亚伯拉罕又跑到牛群里，牵了一只又嫩又好的牛犊来，交给仆人，仆人急忙预备好了。亚伯拉罕又取了奶油和奶，并预备好的牛犊来，摆在他们面前，自己呢在树下站在旁边，他们就吃了。这八节圣经里不但用了三个急忙来形容亚伯拉罕的热忱，当亚伯拉罕招待起客人来的时候呢，谁跟着忙？第一个要与他有一样热忱的就是他的妻子撒拉。他跟他妻子这样说的时候，妻子没有任何的反对意见，肯定知道我主又要招待客人了，二话没有就真的照他的吩咐去做。第二类的人就是他的仆人，牵了一只又嫩又好的牛犊来交给仆人，主人急忙，仆人也急忙预备好了。所以你想想看，这个老仆人呢，别的不知道，一个要来我主人家做少奶奶的，绝对在这一个传统，在这一件事情上不能有二话，不能存二心的。这老仆人肯定记得当年我这个小主人以撒生下来就是主人不知不觉接待了天使，这三个天使跟他说的预言，明年这时候我必回到你这里，撒拉必生一个儿子。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能替我的少主人找个媳妇儿，是不听话的吗？是不愿意接待客旅，是不愿意服侍人，服侍起来是慢啾啾的，一点都不急忙的姑娘吗？不行哎，这真是亚伯拉罕的传统。因为你看，连离开亚伯拉罕好多年的罗德，等到这三个侍者里面有两个晚上到了索多玛，那时罗德正坐在索多玛城门口的时候，他看见这两个天使怎么样？那不是一模一样吗？就起来迎接，脸伏于地下拜。是这一个他从亚伯拉罕学来的、保存的、接待客旅的那个心和那个真诚，使得当耶和华在灭索多玛的时候啊，罗德一家得以保全性命。这难怪老仆人在试验这城里出来众女子的时候，他出的考题就这么一样。他所出的题目会不会太难呢？不会，因为他已经没有再出一个更难的题目，就是我一个老头站在这儿，十匹骆驼跪在旁边，没人打水给我们喝，哪一个女孩自动过来要伺候我，她就是我们家的媳妇儿。他已经没有出这么难的题目。 这城里的众女子一大堆出来，嘻嘻哈哈，各打各的水。好不容易轮到他打上一瓶水来，我就和他要。我向哪一个女子说，请你拿下水瓶来，这是已经打好的水，给我水喝。他若说请喝，我也给你的骆驼喝，愿那女子就做你所预定给你仆人以撒的妻。为什么？因为至少她有我主人家的美德，至少啊，这个女孩啊，就着我主亚伯拉罕接待客人的热忱来讲呢，那算是及格了。所以你看，当他向神提出一个要求，使我今日遇见好机会，把这个儿媳妇啊降落在我面前的时候呢，他还真不是坐在那儿等，他心里有一个很清楚的条件，而这个条件必须是自己的身份还不被这些众女子知道，自己的来意还没有向这些亲戚表明之前呢，就发出来的考卷，要不然他就不灵了。在他祈求耶和华把这个女子放在我面前以先呢，他其实先把这份考卷，这个试题放在众女子的面前，谁过了关谁就入选。那当然剩下的事情我们知道了，老仆人祷告的话还没说完，不料利百加肩头上扛着水瓶出来，这是说他从城里出来，然后呢他下到井旁，可能有几个台阶，打满了瓶又上来。利百加每天下去打水，这水呢要么顶在头上，要么扛在肩膀上，上来的时候不是这么容易的，你得小心一步一步走。但是今天在一点心理预备都没有的状况之下，突然眼前挡了个老先生，圣经说仆人跑上去迎着他说，求你将瓶里的水给我一点喝。要知道他若能给已经不错了，因为这些女孩打水不是给自己打，是给家里人打的，现在大家都来打水，我给你一点，我待会儿还得下去把它装满了，很麻烦的。你是个陌生人，是个男人，我是个女孩，我不给应该没怎么样的。你看后来耶稣在撒玛利亚向那个打水的妇人要水，说请你给我水喝，那个撒玛利亚妇人给了没有啊？没给。他说你既是犹太人，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就表示里边除了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不相往来之外，也一并着说你是个男人，怎么向我一个女人要水喝呢？但是利百加却不是这样的人啊，他听到老仆人这个请求怎么回答的？利百加就说，我主请喝。底下圣经出现了两个很美丽的字，就急忙拿下瓶来。这个急忙拿下瓶来，老仆人一眼就能看出这个女孩不是装的，也没有任何的不情愿，而且她怎么给这个老先生喝呢？托在手上给他喝，他不是把瓶放在地上说那你就自己倒点喝吧，不是，这托在手上给他喝呢，老仆人肯定是不慌不忙的在那喝了一口再一口，等老公公喝够了，突然利百加讲话了，我再为你的骆驼打水，不但是为他们打水，而且叫骆驼也喝足啊。今天的人不养骆驼，所以我们不知道一头骆驼喝多少水。我曾经看过一个影片讲骆驼喝水，一头骆驼它要是渴了的话，它能够喝一浴缸的水，十头骆驼要喝十浴缸的水，这十浴缸的水呢都是谁打的？我们不知道一头骆驼喝多少，利百加他绝对知道，这十匹骆驼喝下来的，不把自己折腾的腰酸背痛才怪。哎，可是偏偏这个女孩就有这本事啊。24章20节第二次出现那美丽的两个字，利百加又干什么？急忙把瓶里的水倒在槽里，又跑到井旁打水，就为所有的骆驼打上水来。请问圣经这三句话一共让利百加忙了多久？你如果是老仆人会怎么做？我大概会说，感谢耶和华，好了好了，姑娘别打了，行了，你过关了，带我到你爹家去吧。不，从头到尾这个老仆人就 定睛看着他，一句话也不说。为什么这样？要晓得耶和华赐他通达的道路没有。诶，刚才不是说吗，如果这个女孩符合这样的条件，就是你所赐给我的。这时候为什么还在讲说要晓得耶和华赐他通达的道路没有？这又是老仆人的一个特色了。无论什么任务摆在他前面呢，他不会因为听起来太困难，想都不想先拒绝再讲。他也不会因为事情顺利呢，就打马虎眼，觉得没问题了，就是他了，我的任务达成了。不不不，他能沉得住气，他能够就在旁边等啊，直到这个女孩啊，把水都打完了，骆驼都喝足了，他不吭气的。为什么？他要给自己多一些的时间观察，他要让自己的心里面更清楚一点，他更要看看这个女孩说的好听啊，做得到做不到。而且这时候有这么多的女孩来打水，都没有人帮他，他照做。要是真把这事情办完了，对于这个女孩就是耶和华所预定的，大概错不了了。既然神已经把这个人摆在你的面前，那就更不要急了，从从容容的。这是一个完全没有私心的仆人。如果做仆人的嫌累嫌麻烦，想早早休息，那么到了这个地步啊，他十之八九不会像老仆人这样，仍然定睛看他，一句话也不说，要晓得耶和华赐他通达的道路没有。好，我们今天必须停在这里。请问我们自己比起这位亚伯拉罕的老仆人、全业的管家，比得上吗？但愿主向我们开恩，让我们不但看见自己的不足，看见自己在教会行事为人的马虎与骄傲，更能够像亚伯拉罕的老仆人一样，以主人的心为心，以圣经的榜样为我们的智慧。